来来来来来，科技一秒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大家好，
不要浪费你时间，你赶快来，我们不交税了。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二月号的科学人。那在这一期科学人里面，我要介绍两篇关于电子书的报道。我觉得这涉及到重要的议题，所以我们应该来谈一下。
是。
我先从应该是两年以前的一个国际书展开始谈起。
嗯。
两年以前我应邀参加国际书展的一个论坛。
嗯哼。
那个论坛是一个公立图书馆办的。那这个论坛当然请了一些民间的制作电子书的出版商，请他们介绍他们所制作出来的电子书，有杂志也有一般的书。那然后请了两位这个来宾，然后谈他们对于电子书的看法。
嗯哼。
那我是其中之一。那我谈完了以后啊，主持人也就是图书馆馆长，马上就说，
就把你轰出去了。
马上就说这个我不代表图书馆。
就是王道环先生发言，不代表图书馆。
对对对对，因为我是他们请去的这个来宾嘛。
是。
那所以你光从这个故事你就知道我对于电子书的基本的看法。
嗯。
其实我那个时候的发言是这么说的，我是说对于这种娱乐性的书籍，那电子书绝对有市场。那事实上我自己现在出门一定随手带电子书。那我自己有两个 Kindle。那这个我甚至
为什么要两个 Kindle， 可以解释一下。
不一个是旧型的，然后新型出来了以后，我儿子立刻又买了一个新的给我。那稍微轻一点。OK， 那可是我真的买了不少的电子书。可是我假如看我买的书里边哈，我买的最多还是小说。对，就是说你假如出外旅行，你随手带一本电子书在手上，那实在是太方便了。对，你里边也同时可以这个放几百本书。
是。
OK。那我另外一点就是我使用电子书，那我学术性的书，就是我的本行专业性的书或我感兴趣的非娱乐性的书，我也会买电子书。那我买电子书或者是收集电子书其实是有目的的。那并不是为了平常看。就是我平常不会看那一类书的电子书。买那些书的电子书真正的目的是用来检索用。就是说你无论如何你要搜寻特定的片语，你要搜寻特定的句子，你使用电子书的确是比较方便。虽然这本书即使是附有索引的也未必有那么方便。
是。
Okay， 所以我当时的发言基本上是介绍我怎么样使用电子书，然后我根据我使用的经验我来预测，我说我不相信电子书最后会取代纸本书。
你不认为？
我不认为。我觉得我完全不认为。
你这个最后是到什么时候？到本世纪末咱们都看不见了。还是说到
那所以这当然我
你是说在我们有生之年，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蛮普遍的现象，那就是我们对于新科技产品的愿景往往是不切实际的。那我们对于新科技产品所可能造成的行为上的变化往往估计是错误的。譬如说这个过去我们曾经听到过什么无纸化的办公室，那特别是那复印机出现了以后，复印机大行其道以后，我们都相信这个办公室可以减少纸张的浪费。我们甚至到了结果事实上不是这样，是复印机出现了以后我们造成更多的浪费。然后网络出现了以后，我们相信办公室里边可以不需要使用纸张了，我们只要使用网络，使用我们的电脑荧幕就可以交换讯息。
是。
那事实也证明绝对不是这样。OK， 对于新科技产品所可能导致的行为变化，那往往预言都是错的。 哎 ，OK， 那
有一个
电子
的感觉，
电子书出来了以后，你想想看，从十几年前开始就不断的有预言说使用电子书方便教学，特别是我们都相信我们的孩童在学校里面上学负担很沉重，这个负担不仅仅是学习的负担，甚至包括身体的负担，因为你每一天要背书包，去学校背书包，这个回家，那很多。多学者，这不是一般人哦，是学者，是教育所谓的教育专家哦，他们都相信使用电子书可以减轻儿童孩童甚至青少年这个身体的负担。那么目前已经开始有一些好的研究成果出来了，显示这些预言大概都是错的。那这一些研究。这些研究真正提醒我们的，其实是我们对于阅读这一件事情本身，我们的理解还非常的有限。那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阅读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必须要经过长时间学习的一种技巧。
是，哎，是要锻炼的，对不对？
对，
是不是？
那
我都觉得我看书的，不管各种习惯，坐着看、躺着看，哈，怎么看？我每一次看，举起一个书来，我想要一直看下去，都要经过锻炼，而且有一段时间不看啊。还真没那个体能来看，没有
不，我们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一个孩子出生以后，那他不必有系统的学习，他就可以学会说话。OK，
是，
那他只要在一个正常的这个
环境里边
，不需要特别的去教他。他到了2岁他就会说话了，没什么问题。那女孩子说还说得早一点，说不定满1岁以后就可以说了。那可是问题是阅读这一件事情是无论如何都需要透过系统的训练，他才能够学会的。我甚至觉得我们的各级教育其实核心的这个教学目标都是在教阅读的能力。
是，
这就是不同程度的文本，不同程度的文本的阅读能力，或不同专业的文本的阅读的能力，各级一直到博士班都是这样。OK， 所以阅读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要经过特殊的训练。而事实上，我们对于阅读这一件事情本身，我们的科学研究，是还没有揭露很多的细节。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阅读这一件事情是人类发明的。我们需要这个使我们需要训练我们的脑子，使我们的脑子在我整个训练过程中间发展出专门阅读的路。这个神经网络，这换句话说，阅读的神经网络是后天训练出来的
啊。
那不像说话，说话根本就是脑子里面有，你只要暴露在这个正常的人类环境里面，时间到了，你就是会说话。所以阅读这一件事情是相当复杂的。那关于阅读这一种这一件事，神经科学、认知科学方面的研究，在我看起来还不完整。就是对于阅读，我们仍然有许多重要的事情，我们完全是透过自己的经验觉得那样是很重要的。那可是我们说不出名堂来。你譬如说，我一直都觉得阅读纸本书是不可能被取代的，跟我阅读电子书，即使是我读的是小说，我都有这种感觉。你譬如说，我读小说。我读到中间，读到后边，我突然想起啊，这边的情节跟前面哪个地方的一个情节是互相呼应的，前面已经有伏笔了。
对，
那假如我读的是书的话，
纸本书，
我甚至有可能，我甚至有可能一翻就可以翻到
，对
对。可是你读电子书就很困难，
不行，很讨厌，
很麻烦。
对对对
对，所以像就是说，我们读书啊，这一个行动包括了翻书。包括了接触书，我们对于读书，我们读进来的内容，包括了整个的行动。换句话说，阅读这件事情不仅仅是眼睛扫描纸张上的油墨而已。不仅仅是这样，
挖鼻孔也算。
你硬是要这样抬杠。 所以我
会我呼应你啊，
所以我会建议啊，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事情感兴趣的话，去读这两篇特别报道，就是他专门他这个举出了许多研究的例子来提醒我们，阅读这一件事情事实上是比我们想象的困难而复杂的。
是，而且他的标题很有趣，大脑偏爱纸本书。
看起来可能是这样，看起来可能是这样子。那目前即使是在美国，目前在美国哈，民众购买的书籍当中，电子书的比例啊，已经超过了20%，这看起来是很高。可是我估计，应该绝大部分都是娱乐用的书，就是你随时随手翻开，随时随手可以
扔下，
的那样子的书。OK， 娱乐书占绝大多数。那所谓的严肃的书或专业的书，大概大概不可能取代纸本的。OK，
好的。另外，二月号的科学人也还有另外一个题目值得介绍的，就是哥白尼。
对，
伽利略。
科学人这份杂志，它基本上都报道最新的科学进展。那很少报道科学史，所以说这一期里边有一篇科学史的报道，我觉得很值得介绍给大家。那这里就是在讨论哥白尼的理论，也就是说以日心说取代地心说的这一套理论，出版于1543年，那个刚刚好就是西元16世纪，那个时候米开朗基罗还活着，达文西已经过世了，也就是文艺复兴时代的顶峰时代，就是16世纪问世的这一套看法。我们现在从小就学这套看法，而且我们事实上从小老师就告诉我们，自古以来人都搞错了，一直等到16世纪哥白尼他出版了天体运行论，那世人才知道宇宙的中心是太阳，或者是说太阳系的中心是太阳，而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那这一篇科学史的报道特别提醒我们，即使到了18世纪，即使到了18世纪，还有很好的科学家，一流的科学家提出非常严肃的科学论证，证明哥白尼是错的。
哦，真的吗？
对对对对，
这些科学家的论述是什么？
没有，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科学的本质。科学绝对不是单纯的经验证据的累积、综合以及分类。科学研究在许多情况是需要想象的跳跃的。科学研究的一些重要的转折，或是需要一些有非理性的因素在里边运作的。
是
OK， 所以就是说，这篇报道也提醒了我们，你譬如说，伽利略，在1633年，受到罗马教廷的宗教法庭的审判。
是，
审判他终身监禁，可是他是软禁，而不是
不是囚禁，
不是放在监狱里面去，那这一件事情距离现在已经将近380年了，那一直都被认为是教廷最大的丑闻。OK， 那不断的有人呼吁要教廷公开的认错，教廷以不同的方式认错了好几次，这也是事实。对，那可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要是了解当时的这个情形，特别是科学证据或者科学界的普遍的看法的话，你就会知道教廷做那个审判不完全是无的放矢，也不是非理性的，也不是胡扯的，也不是因为宗教的偏执狂所造成的。事实上就科学证据而言，有一些证据支持日心说，可是也有一些证据支持地心说。更重要的是，假如你支持日心说的话，你预期因此可以收集到的科学证据一直都收集不到。OK， 那支持日心说的重要的证据，其实一直到18世纪逐渐的才收集到，到19世纪才完备。
是，
所以科学发展这一件事情，就是 不是那么样子的，完全是经验资料啦，理性整理啦，最后归纳出来的后果，科学研究绝对是需要想象力的。
嗯，
所以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科学是受好奇心所鼓舞，想象力所启发，并以信心为后盾。
嗯，
什么样的信心？就是你有信心可以发现真理。
嗯，
那不，这个不是从经验里边得到的结论，
嗯，
这个完全就是这是人心运作的一个法则，他就要相信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他就要相信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而且更要相信我们有能力去发现那些规律与秩序。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讲小宝方晴子。
对对，我们上一次花了很长的时间介绍小宝方晴子的最新的研究成果。那是在一月底发表的，我们刚刚好是在过年嘛。
对。
所以国内注意的人并不是很多。那最近又
提要一下好不好，
最近又有一个新的发展了。OK， 那小宝方晴子他发表了两篇论文，基本上是提出来制作全能干细胞的一种全新的方法，而且假如他的这个研究成果能够证实，那会是干细胞研究的非常重要的突破。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小宝方晴子的研究，他似乎在提醒我们，哺乳类的身体，每所有的细胞都有成为全能干细胞的潜力，那这个就很重要了。那这个就不需要像这个过去我们制作这个全能干细胞的全能干细胞的方式，我们过去取得全能干细胞两个办法，一个是取得胚胎干细胞，那个必须要杀死胚胎，
是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中山生米所使用的方法。那这两个方法这个各有它的问题。那现在小宝方晴子所发现的这一个新的方法，也就是说利用物理或者化学刺激的方法，就是在细胞之外刺激细胞，使得它转变成全能干细胞。假如这个方法证实是可行、普遍可用，不仅仅在小鼠身上，在其他的哺乳类身上也可以用的话，那是一个全新的，就是非太那个重要性简直就是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形容，非常非常重要的突破，比山东生命的这个干细胞研究还要重要。
我记得你当时介绍的是他用一种挤压的方式，是吧？
就是物理或化学的方法，挤压可以，那这个还有化学的方法，你譬如说改变溶液的酸碱度，OK， 那好了，那现在的问题在于，就是现在有人就是提出质疑，是科学界有名望的这个实验室提出质疑。那他们说，第一，他公开发表的两篇论文里面所使用的照片，可能有作假的嫌疑，这是第一。那第二，那就是许多实验室利用这两篇论文里面所描述的实验方法，没有办法得到同样的结果。那现在小宝方晴子所属的研究单位在日本，那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研究单位，
是
那他们已经组成了专案小组专门调查这一件事。那最新的消息是，就是他们认为一月底所发表的两篇正式的科学论文的确有疏失，也就是说可能使用了不正确的照片
啊。
我想这是第一。那第二，他们正在准备一份全新的方法， 就是说他要向科学界公布一套更为详细的方法、
嗯、
也就是说科学界利用他论文里面所使用所记载的方法没有办法得到同样的结果，那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公开发表的实验方法过于简略，或者是没有描述关键步骤所造成的，所以他们未来，他们在最近，他们没有说时间，他们最近会公布全新的一个方法。
是。
那不过我在想，当然这件事情还没有尘埃落定，那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它是不是一件丑闻，像黄禹锡那个样子的丑闻，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不过我觉得我利用这件事情，我可以谈一件这个跟科学有关系的事情，那就是。做科学实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难、
嗯、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
那牛顿当年利用三棱镜所做的这个光谱实验，其实当时也面临同样的指责。那其他的科学家根据他所使用的方法、嗯、没有办法得到同样的结果，所以他们就指控牛顿是伪造他的实验数据。
嗯嗯、
OK， 那我们现在当然知道牛顿是对的，而且还有一点，我们更知道就是牛顿的手非常的巧，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他还没有去上剑桥大学的时候，他的手已经是非常的巧了。所以牛顿有一双巧手，他很多实验他做得出来，别人做
不
出来。对，那做实验的确有这个样子的问题。即使是黄禹锡，那我们今天大家都认为那个是他做的事情是不对的，而且当年几年前发生的事情是一个丑闻、
嗯、
可是千万别忘记他实验其实还是做出来了。
嗯，
那他现在我们上次有报道过嘛，他现在建立他自己的一个研究机构，那他们是公开的接受订单，可以复制狗，可以为就是为你过世的宠物、啊、重新这个复制一个 ，OK， 他们其实是做得出来的，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还是等一等，那因为他自己的研究机构都已经出面要这个做调查了，所以这件事情不会。无疾而终，也不会不了了之。
你的意思是说小宝方行子再怎么样会还一个清白，
不，就是说这件事情会
有个水落石出，
会水落石出、
嗯、
OK， 而且还有一点，假如证实他的方法的确可以做出他所说的那些结果的话、
嗯、
是根本性的
破天荒的成就，
重要突破、嗯、
是、
OK、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我很有兴趣，
是
饮食里边的脂肪和我们的体重过重啦、啊、肥胖啦、啊、什么没有直接的关系，对吧？就你怎么吃就是不会胖，你怎么吃都会胖。
对，这个其实是去年发表的两份不同的研究报告，那是我最近才注意到。
嗯、
那这是两个欧洲团队的研究结论。那第一个研究结论是瑞典的研究，他们找了将近2000人所做的一个研究哈。
是。
那这个。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根据食用乳汁的量，也就是说你每天饮食中所含有的乳汁，比如说、
乳的脂肪，
这个全脂牛奶、
嗯、
那这个里边所含的乳汁 OK， 那就是说你根据你每一天食用的乳汁的量可以预测出现大肚围的风险，
嗯，
摄取的乳汁越多，
嗯，
肚围变大的风险越小，
哦，
这跟一般的常识完全不一样。
是
，OK。那另外一个欧洲的研究其实也得到同样的结论，所以这两个研究报告共同的结论就是，饮食中的脂肪不一定是坏东西。
嗯
，OK。那我们已经知道哈。低脂高糖的食物最后其实会导致体重过重或者是肥胖，
嗯，
这个是铁案如山的
啊。对啊，你是说
这个
糖，
对， 低脂高糖，
嗯，
低脂高糖会导致体重过重，
是
或肥胖，这是铁案如山的，嗯，有许多的研究报告都证实了这一点。那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一些研究的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显示脂肪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嗯，
而是啊，我们假如在饮食中刻意减少特定的成分，往往会有意无意多摄取另外一种成分。
我们自己不能控制吗？
千万别忘记哈，饮食三要素，一个是脂肪，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糖分。
嗯哼，
每一个东西单独来看，你都不能说它到底是好还是坏。
是，
可是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你假如刻意去减少脂肪，你就会有意无意的多摄取其他的成分。
哦，
而
我自己不知道，
而体重因而产生的变化，
嗯，
那也没人可以预测。
嗯，
okay， 真正的关键在这里。
是，
那脂肪带来，脂肪就是我们的饮食中间，要是脂肪的这个成分多一点的话，
嗯，
它反而能带来饱足感。
哎，对了，
令人不至于摄取过多的碳水化合物。
也就是说，我们油条吃多了，烧饼不一定吃了，
一点不错。okay， 所有的结果，
嗯，
就是饮食，所有的结果都是这一种消长关系来导致的。
是
，OK， 所以你不能说哈，特定的说脂肪一定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蛋白质一定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你不能这样说。嗯，你不能这样说，
是
OK。所以每日摄取的脂肪量不能够决定体重的增加或减少。
嗯嗯嗯，
你不能光靠脂肪的量来判断。
是，我现在知道了。反正你如果实在记不住，就是你说油条吃多了，你烧饼自然会少吃，对吧？你油条吃少了，你肯定往烧饼上去蹭去，结果你就胖了。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乐淮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谈的一个题目是，到底是淡菜还是无害杀虫剂？啊，
这是今天纽约
淡菜，
这是今天纽约时报礼拜二
新的，
对，这是纽约时报礼拜二的一则新闻，
刚到，
我看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嗯，就是我们要谈一种海鲜，叫做中文翻译成淡菜，
淡菜，
可是它不是菜，它是海鲜。
是，
那这个它其实就是一种双壳的贝，
嗯哼，
双壳的贝。OK， 那中文也有人把它翻译成蛤，也有人翻译成贻贝，
贻贝，是的，
对。那它是软体动物，它是属于双壳纲的，
嗯，
可是在西方的海鲜馆里边常见，
嗯，
甚至你还可以点这是主菜。
对，
这是主食，
很大一盘，
对对，这是
几十个，
这是主食，
对吧，上百个，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老觉得我在美国吃过的是比较大，比较这个肉比较厚。
你不觉得美国人也比较大，比较厚吗
？OK， 好，美国五大湖，
嗯，
从1980年代开始入侵了两种不同的淡菜，
嗯
，OK， 那他们这两种不同的淡菜呢，原生于东欧。
是
200年前呢，沿着福加尔河向西欧迁移，
嗯，
他们的繁殖力特别特别的强，他们能够附着在任何硬木板的表面，包括船体，
哦，
所以这个水运越发达，就越方便他们迁移。OK，
是离水之后还可以生存，对不对？
对，离水之后还可以活两个星期，所以生命力特强。
厉害厉害！
那最后当然，那他们就抵达了美洲了，在美洲散步了。
他们的天敌就成了中国人了。
他们在美洲没有天敌，
有中国人吃他们了。
那我不知道能不能吃，嗯，那这是一个好问题。
嗯，
你知道他们的繁殖力特别强，那这个强到什么程度？我举一个数字，
嗯，
一平方米的面积上，
哦，
他们可以繁殖堆积80万只以上。
哇！这个很可观，啊，
对，这非常可怕。所以可见啊，它不是属于肥美的那一种淡菜。
嗯嗯
，OK 啊，好，那他们在这个河流湖泊里面会吃掉大量的浮游植物，
是，
那就破坏生态了。 因为任何水体中间的浮游植物都是食物链的基础，
嗯，
那基础一崩坏，整个食物金字塔的结构都会发生变化。
是，
可是这两种入侵美国的淡菜哈，大量生长的直接结果是妨碍了民生日用，因为为什么呢？他们会阻塞水管。那什么样子的时候，各式各样的水管，
它在淡水里也可以活。
对。对，当然五大湖，
哦、
我刚刚说
五大
湖了，
哦、湖对对对，
我刚说五大湖了，而且我刚刚说了，它原生地是东欧的福加尔河，
哦，
对
是
对对，好了，那这个他们阻塞的水管是任何的水管，
嗯，
包括饮用水的水管、灌溉水的水管、工业用水的水管以及发电用水的水管，
是
OK， 所以这个事实上会影响日用民生的。OK， 那现在呢，就是美国纽约州博物馆的一位退休生物学家，他今年才66岁，
嗯，
那他领导了一个研究团队，花了20年的时间，
嗯，
那他在这20年时间啊，得到了各式各样的研究补助哈，合计得到的是4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其实也不算多了，
不算多，
其实也不算多，
是，
他们终于找到了。对付这两种入侵淡菜的这个东西，
嗯，
他们其实找到了是一种细菌，那这一种细菌在淡水里面是会寄生，是会寄生鱼类的，
是，
那而且也会在鱼类身上造成这个疾病的，譬如说像鲤鱼，哦，那可是问题是他们找到的是一种很特殊的品种，就是同这一种细菌的一种很特殊的品种。那这一种细菌的特殊品种可以杀死这两种入侵美国的淡菜，
怎么杀呢？
那有趣的在这里，就是这两种细菌被淡菜吸到这个肠胃里边，
嗯，
那死掉了，就细菌死掉了以后，细菌的细胞会释放出一些化学物质，
哦，
是那一些化学物质会杀死这两种不同的淡菜，
哦，这就是自杀炸弹客，
你也可以这样讲。那这样子就不会影响到其他的水中生物，而且研究的结果是，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他们会对任何其他的水中生物，
只对淡菜有用，
对，只，嗯，包括其他的水鱼类啊等等之类会产生不利的后果。
那受这种细菌感染的淡菜如果被人捞起来能吃吗？
我不知道，那我在想它，
我还是想我们吃的。
我在想它的体积，因为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大概也没什么好吃的。真正重要的在这里，真正重要的就是说，现在这一个研究成果已经可以工业化生产，嗯，可以直接去生产那个杀死淡菜的那一种毒素。
哦，
可以直接生产。那美国的环保署正在评估，
嗯，
看能不能就是就是说是你在以日用的方式来，
嗯，
撒到像五大河这一类的五大湖这一类的这个湖泊和河流中间。
底特律不就是在五大湖附近？
附近没有错。
底特律如果要复兴的话，那就干脆在底特律大量生产这个东西，对不对？我要是底特律市长，就干这个。是吧？来，我们来看看箭日疟的起源地。箭日疟就是隔一天会发作的疟疾。
对对，疟疾到现在为止还是我在我们国家里面还是第二类的法定传染病。虽然1965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颁发台湾疟疾根除的证书，1965年，
嗯，
可是现在每一年境外移入的病例啊，平均是30个例，
嗯，
那来源主要是东南亚地区、非洲及大洋洲。
是，
那境外进入台湾的疟疾啊，是箭日疟。
嗯，
所以我一看到这则消息，我一定要介绍给大家，疟疾，人类的疟疾有五种。那这个有五种不同的疟原虫所引起的症状与病情也不一样。
是
最严重的疟疾是热带疟疾。
嗯，
那然后次一级严重的疟疾就是箭日疟。OK，
嗯，
那现在箭日疟流行的区域是亚洲，亚洲的热带跟亚热带地区，
嗯，
以及中南美洲。
是，
而中非大部分地区都绝迹，这就有意思了。因为 中非的原住民几乎人人都有能抵抗疟原虫寄生的突变基因。
哦，
那一个基因是制造红血球上的一个受体，而疟原虫就是利用那一个红血球的受体来侵入红血球。那中非的原住民由于有一个那个基因发生了突变，所以他红血球上就没有那一个受体，所以中非的原住民不会得尖日虐。OK，
那原来的原生地是在中非，
没有问题，就在这里啊。尖日虐的来源到底在哪里？学术界一直都怀疑是在亚洲，这样是有道理的，因为学者早就在亚洲的猕猴体内找到尖日虐原虫野生型。
嗯
，OK， 所以说疟疾原来是这个寄生在野生动物的体内，然后由于跟人类的接触，所以疟原虫跑到人身上变成人类的疟疾。那尖日虐过去学者都相信，它起源于亚洲，就是因为野生型是在亚洲的猕猴身上发现的。那现在一个国际的研究团队
是
他们发现在非洲大猩猩以及黑猩猩体内都有尖日虐的野生型疟原虫。
是。
那所以这样就等于可以解释为什么中非地区的人
不会得
就都有那
还有抗体，
几乎都有那一个突变基因。
嗯，
因为当年在中非一定是尖日虐非常非常的流行，所以当地的人才几乎人人都有那一个突变基因。
是
OK， 所以
原生地应该还是非洲，
所以原生地是非洲。而且还有一点，由于你看看大猩猩跟黑猩猩体内都有野生型，所以他当年肆虐的情况一定更为严重。
是，我们还剩下不到30秒钟的时间，你能告诉我们新生儿的免疫系统有个新消息吗？
那就是新生儿的免疫系统本来就不应该像成人免疫系统那样，因为新生儿他的呼吸道以及他的消化道都需要有大量的细菌寄生才能够维持他正常的生理。
所以不一定要期待他们有很厉害的免疫系统，他们慢慢建立，对不对？
一点都不错。
好。